但是说话的时候呢，这个就有云彩遮盖他们了。然后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，你们要听他。声音啊，耶稣受洗的时候有声音来为耶稣做见证。约翰福音12章28节，天上有声音来为耶稣做见证，这又一次上帝的声音来为耶稣做见证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啊。马可福音9章6节说，在这四个人谈话的时候，彼得就开始害怕了，就是三加一了，就是摩西、以利亚、耶稣还有上帝讲话的时候，彼得就非常害怕了。为什么又害怕又说在这里真好呢？那个也有经文在路加福音9章34节，进入云彩的时候就害怕，但不管是什么时候，不管是什么情形，彼得害怕哈。我们把这几处经文对照的来看的话，我们会发现看起来有点矛盾哈。不仅彼此记载有矛盾，我相信没有矛盾，只是侧重不同，而且那个心情有矛盾，一方面真好，一方面害怕，怕得不得了，这怎么一回事？我认为这是一个亲近上帝人必有的现象，因为我们的神实在可亲可爱，但是我们的神也大而可畏，那种可畏是一种圣洁良善，不是一种错误的可畏，就是他太伟大了。我真的很希望夫妻彼此之间也有这种感觉，就是我们实在觉得双方很可亲很可爱，但是如果你真的是啊，我又说很这种听起来有点不当，但我觉得很恰当，你没有把你老婆当作一个妖艳的妓女或者妖艳的一个第三者哈，那个妖艳的你会好像爱死她，但是你对她绝对没有尊重，她不过是一个玩伴，玩得很舒服而已。我希望我们夫妻彼此之间有那极大的可亲，但是又有那么尊重。好了，我们人也许办不到，你说哎呀看他那个德性还有什么尊重，是啊，我们都是应该被看不起的，但是我们里面有主的生命啊，那就应该让你尊重你的妻子，你的丈夫，尊重教会里每个弟兄姐妹，我们里面有神的灵，那个尊重里面，甚至我们如果是神的灵的话，甚至我们有一种敬畏，因为我们受造不是可畏的嘛，我们被造，我们看到一个精品被造出来的时候，我想我们大家也很少这种经验了。有人说看到什么蒙娜丽莎的微笑，看到一幅名画，会肃然起敬。我觉得在人间所造的东西，大概有一个东西叫你肃然起敬，两个吧，一个你在埃及看那狮身人面像的时候，看金字塔的时候，你真是叹为观止；另外你看到万里长城的时候，你会有点肃然起敬。那这些跟上帝都不能比，我们上帝太伟大了，所以我们敬畏他。那么这敬畏有良善的部分，但可能也有一些不大好的部分。这不大好的部分就是可能我失言了，可能我做错了，那种彼得有这种害怕哈。也可能是上帝的声音叫他害怕，也可能是上帝提醒彼得，摩西和以利亚只不过是预表，摩西和以利亚不能跟上帝跟耶稣相提并论，摩西和以利亚是仆人，固然耶稣也可以，也的确是上帝的仆人，但是耶稣是他的爱子，是他所喜悦的。为什么是他所喜悦的？这句话在受洗的时候讲类似的话，耶稣一直是上帝喜悦的，但是每次跟十字架连在一起的时候，耶稣就特别被上帝喜悦。当耶稣受洗的时候，显出耶稣的谦卑，认同罪人，因为受洗是悔改的礼，耶稣不必受洗的，受这个洗就表示他认同罪人，他顺服，甘愿谦卑的完成天父的旨意，天父喜悦，神喜悦我们信靠他，喜悦我们活出他的良善，喜悦我们顺服他。你们要听他，那求主让我们也是神所喜悦的，我们能够听哈，听他的话。他们在地上听见了，伏伏在地，极其害怕。再一次，我们对这个登山， 变化，我们可能实在不能讲的那么多哈，但是我们会说这是一个很丰富的一件事。耶稣起来，近前来摸他们，说起来不要害怕，他们举目不见一人，只见耶稣在这里。我想这一句话恐怕比刚才的要更重了。什么都会变，耶稣不会变。甚至耶稣有的时候是放光的，有的时候是像一般情形，那放光的也好，一般情形的都是那位主，他永不改变。甚至马槽里的婴孩和死在十字架上那位，都是我们永远敬拜的那位主。在他的每一分钟每一秒钟，特别是他降生和他在十字架上，是我们一直要记在心里的。不见一人，只见耶稣。耶稣来摸他们的那个呢，跟但以理书第八章十八节、十章十八节也有点像。那是加百列摸但以理，让他看到异象的时候不至于害怕。最后我们再分享一点哈，第九节下山的时候，耶稣吩咐他们说：“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，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。”这是耶稣第五次吩咐门徒不要告诉人他是弥赛亚。马太福音八章四节第一次，九章三十节第二次，十二章十六节第三次，十六章二十节第四次。复活以后可以讲，现在不能讲，因为现在讲犹太人一定把误解了，会把他当作一个俗世的政治的弥赛亚。耶稣复活以后，他们不会再有这样的误解了，因为耶稣显然没有在地上建立一个政治的国度。你们不要把所看见的告诉人，不要让他们有一个误解，复活以后就可以讲了，不至于误会了。看见那个字常常是指异象，在这里就是一个客观的事实。马太福音第十七章第十节开始，门徒问耶稣说：“文士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？”好，这里是耶稣跟他的门徒应该是刚刚从山上下来的那几个门徒，就是那三个门徒问耶稣说：“文士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？”对我们而言，这个问题呢，我们都觉得没头没脑的，上下我们都接不通。我们从前面讲到登山变相，我们就知道他们为什么问这个问题了。这个问题呢，从刚刚他们在登山变相中看到耶稣身份不同凡响，是上帝的儿子，是摩西和以利亚都所盼望的，是所有旧约的伟人包括摩西和以利亚所预表的，也就是说他们所等了这么久的这位弥赛亚真的临到了。但是在登山变相之前，其实他们也知道这样的事情。你记得彼得就说：“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”就是他门徒越来越认识他就是以色列等候的那个弥赛亚。好了，可是如果耶稣是弥赛亚的话，弥赛亚前面的开路先锋他们还没看到啊。在以色列人一直有个传统，这个是从马拉基书那里讲的，就是当最后上帝派他的这个弥赛亚来的时候呢，他会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他们那里去。就是弥赛亚来之前有一个先遣部队，有一个开路先锋，那这是以色列的一个规矩，以色列相信的。那文士也常常讲，弥赛亚要来之前一定以利亚来替他先开路。那现在你这些门徒的问题就是，如果耶稣是弥赛亚，那么以利亚在哪里呢？你说以利亚要先来，我们怎么没看到他呢？另外还可能这个问题有另外一个意义啊，就是如果重点在那个复兴万世，如果以利亚是先来复兴万世的话，那弥赛亚怎么会死掉呢？怎么会死得那么惨呢？或者说耶稣一直预言说他要死得很惨，第九节就讲到说他还没有从死里复活，哪有这种事？各位，我们选一个总统不会期望这个总统就死的，我们选一个人做 CEO 不会希望他就死， 可是为什么耶稣每次在讲他是弥赛亚的时候，他不是讲说我会叫敌人死，而是我会死，这是门徒在问的问题哈。那耶稣的回答就是，其实以利亚已经来了，而且以利亚已经来了，也复兴了万事了。复兴万事，也就是说替弥赛亚做好了铺路的工作，让神的国能够很确实的降临。那他说，我告诉你们，以利亚已经来了，但是人不认识他，任意待他，人子也要这样受他们的害。十三节，门徒这才明白耶稣所说的是指着施洗的约翰。好，我们讲到这里哈，我刚刚已经说了，我们连问题是什么都还搞不清楚，然后门徒这才明白，我猜我们这才不明白了，到底这段对话在讲什么哈？这一段对话在讲一个特点，不管在施洗约翰身上，或者是耶稣身上，或者是我们今天基督徒或教会，我们每个人都会有的一个共同错误。就是我们用错误的观点来期待上帝的工作。我们有一个我们总是用世俗的想法、体贴肉体的想法来决定上帝的工作是什么。各位，你记不记得以利亚做了些什么事啊？以利亚呼风唤雨，撒豆成兵人。以利亚从天上降雨，从天上降火。以利亚行了神迹奇事，以利亚叫死人复活，以利亚行了很多很奇妙的事情。不过你记不记得，以色列人也不接受以利亚。那么施洗约翰，如果这里施洗约翰就是以利亚的话，施洗约翰又做了什么事？施洗约翰没有行过一件神迹，可是施洗约翰讲话非常有能力。施洗约翰是一个怪人，住在旷野，吃蝗虫野蜜，然后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，他就在旷野那个地方开始喊，天国近了，你们要悔改。然后我们不知道怎么施洗约翰有这么大的能力，他在不是在天母这里喊啊，他在很遥远的旷野喊，然后人都跑到旷野去听他的，然后不但是被他洗，而且被他骂。每一个人要来施洗的，施洗约翰就说你们这毒蛇的种类，说我们今天哪里敢这样对一个要施洗的人讲啊，我们对他客气的不得了。就施洗约翰有很强的力量，他讲话，哎呦，圣经上说耶路撒冷的人都到那里施洗，都到那里挨他的骂，然后也很多人跟随他。我们会说以利亚行神迹奇事，施洗约翰讲话大家很服他，这个才像上帝的仆人。上帝的仆人就是要有权有势，叫人敬畏，叫人敬佩，很有能力，这是我们想的。那为什么后来以利亚被拒绝，为什么后来施洗约翰又被拒绝呢？以利亚被拒绝就是他在政治斗争上面后来失败了，他到了耶斯列的皇宫，亚哈并没有支持他，皇后耶喜别甚至威胁他，那么结果一个巨大的胜利刹那间就失败了，那么以利亚就逃亡了。就是那次的政变，我们如果说是政变的话，是轰轰烈烈但是失败了，所以以利亚逃亡了。那么逃亡了以后呢，我们也没有看到以利亚再起来再做什么很特别的事情了。这个世界特点就是成者为王，败者为寇。这个世界非常的势利，你的表现不管是公司是个人，你的表现不好就没人要了。这个世界是这样的。那以利亚是这样被拒绝，你政治斗争失败了，你前面曾经成功，那后面那些都不管了。施洗约翰也是一样，不管是什么原因，我们相信上帝的大能，上帝的大能让耶路撒冷的人心施洗约翰觉得他讲话很有道理，然后去受洗。可是后来呢，施洗约翰被关起来了，希律也不听他的话，他被关起来也没有看到上帝施行什么拯救，所以以色列人就拒绝了，就慢慢淡忘了施洗约翰。 然后甚至施洗约翰自己的信心后来也没有了，就问耶稣，将要来的是你还是我们等别人？好，那我们更清楚一件事，就是这个世界非常势利，你的表现一点点不优秀，这个世界就开始弃绝你。这个我知道最多的就是像那个美国以前很注意看新闻的时候，就是那几个以前的三大电视台那个新闻主播哈，你那个收视率升一点降一点，哇，那都是造成好多的影响的。那稍稍降一点啊，这个你的薪水可能就要低很多，像那个主播哈。这世界很势利，我不要说这些主播了，我想我们有的时候我是完全不看报纸新闻的，但是有的时候也知道啊，你不管你以前十年二十年台积电在你张忠谋手下多风光，今年你的业绩不好你就有点动摇了，再不好就动摇得更厉害了。哎呦，这个世界很势利，这种势利我也不敢说一定不好，世界就是这样的。你 Michael Jordan 也好，张忠谋也好，任何人一个人也好，你的表现好一点，这个世界就反映出对你多一点的称颂、敬拜、跟随、死心塌地；差一点，那很残忍的。那演艺人员更知道这个事情，那个影迷是全世界最残忍的。好了，这个不是坏事，世界是这样，我们也要求张忠谋也好，演艺人员也好，主播也好，你要尽善尽美，你要让我们很好看得很舒服，要不然我转台嘛，要不然我不看你。但这也就产生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每个人都绝对没有什么安全感，因为我们一定会被淘汰，一定会被这个世界唾弃的。这里我们看到上帝的救恩，上帝的仆人都是有巨大能力的，这个能力是良善的，这个能力是拯救的、帮助的、扶持的，这个能力不是自大的。那么因此不管是弥赛亚或弥赛亚的仆人，上帝的先遣部队都有一个特点，这个特点就是他们固然责备这个世界罪恶，但是当他们始终需要有一个谦卑的心去依靠上帝，同时他们要有一个心，就是他们不再哗众取宠。我们希望人得救，希望人来教会，但是我们不是在讨你的喜欢，讲你想听的信息，我们是讲对你有益的，讲上帝要你听的，我们做的也是这样的事情。所以当施洗约翰讲他应该讲的话，包括毒蛇的种类你们应当悔改，和他讲应当讲的话，希律你娶你老弟的兄弟，这是妻子，这是不合理的。我们讲，我们真爱，我们不是讨人的喜欢，我们是依靠上帝，上帝要我们去依靠他，上帝往往就要我们有个最谦卑的态度，就是我们真的什么能力都没有，这个我们承认我们什么能力都没有，我们就越能够发挥出上帝的能力来，因为这就是一个谦卑，这就是一个不自大。当人有这样心的时候，上帝把能力、聪明、智慧给这个人就是安全的，他不会用能力、聪明、智慧去自大、去欺压人、去自高、去狂妄。以利亚、施洗约翰、耶稣都是走这条路，十字架上面甚至显出耶稣的救恩，就是用一个最谦卑的态度，不是用这种巨大的势力来让你害怕。当然耶稣完全有那种巨大的力量和美丽，但是他在十字架上赎罪的时候，他用一个最谦卑的态度，这个最谦卑的态度又因着他的复活显出那个大能大力，而不对人有威胁，而对人口服心服的信靠他的慈爱。这里对门徒所说的以及对我们所说的都是一件事情，你记得这个世界不会看得起我们的，因为我们有一个谦卑的态度。如果有的时候因为我们的谦卑，比如说我们说有一些这个宣教士的医生在台东啊，以民埋性的在那里做这些很好的工作，因此我们国家会颁勋章给他，我们会说啊，他们很了不起，对不对？我们都有做这样的事，但是这个世界还是不会看得起他们的。怎么讲？ 你看看我们给他们勋章，我们说他们了不起，可是有几个人去做那种事呢？没有，一个都没有。你心里没有从上帝那里来的爱的话，各位，我们基督徒也好，医生也好，律师也好，我们任何人也好，我们心中所要的还是这个世界对我们的肯定。我们其实并不想做宣教士，或者说那些什么台东的那些医生啊，在那乡下义诊啊，做那些事情，我们只觉得哎呦，那好可怜，有名望，但是好可怜，我也不要这种名望。这实在是不知道上帝的爱。我知道这些医生啊，这只是举例子，其实千千万万基督徒，包括你我都是一样，我们认识上帝爱的时候，我们愿意付出，我们愿意帮助人，我们愿意谦卑的去服侍人的时候，我们有最大的喜乐和满足。其实这个世界没有给我们什么肯定，没有关系，我不是说你不可以做董事长，不可以开宾士轿车，而是当我们有这些时候，我们仍然用上帝给我们智慧、权力和能力去做服侍，去谦卑的把荣耀归给主，希望我所做的这一切能够让员工、让大家，如果你能想更多，甚至国家的经济的发达，总之上帝给你的那一份，你谦卑的去做。你需要从上帝那里得到肯定，上帝那里得到力量，上帝给你的爱，以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显出的，让我们乐意去做这些事情。有的时候世人会觉得我们很风光，有的时候他们会很看不起我们，但从心里，如果他不认识上帝，他不会觉得我们走的这条路是对的。我们也不要去跟他们认同，我们就是认定我们的主，谦卑的不为人知的来服侍，靠着上帝的恩典来服侍。